在我们这边的报纸上看到你们最近开什么大会啊，是吧？中南海开大会。
中国到了这边沸沸扬扬的十九大。
哦，十九大，这个习近平坐中间，这个坐他左边是谁？是江泽民吗？是谁？我不知道，我看他像江泽民了，我看右边那个像是朱镕基，我不知道了。
每个人面前都放的有名牌的。
哎呀，那我没仔细看了。我们这边下任的总统就难得出来了，像奥巴马他现在都有很多地方请他去演讲啊，有参会啊，那要花好多钱啊，买一张票去参加啊。现在如果卖票跟主耶稣吃一顿晚饭，你觉得会不会有很多人参加？
你看在前期也是后期啊，
都无所谓，前期后期说好话说坏话挨骂夸奖都可以，你干不干？
应该会有很多
、啊、应该很有益处嘛，对不对？其实现在他和这个法利赛人呢、啊，这个就是一样的，他跟他们见一面，亲自跟他们见面，你别看他骂他们好像骂得很凶啊，这东西很重要的，因为他跟你讲的话一定是重要的。你现在要是甘心挨骂甘心反省，那对你这一生啊有很大的益处。可是你要是觉得说这些话都是讲给别人听的，那你查再多的经啊，写再多的书，到最后呢你好像没跟主耶稣碰面一样。我们现在基本上认为这叫做圣经上的话，其实这不是圣经上的话，这是主耶稣跟我们讲话，主耶稣跟我们同坐一席啊，他把一些重要的事情讲给我们听。你想他那一次讲给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要是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些话听进去了，能够知道怎么反省自己，那个人就是得了大奖了，对不对？那对他见主啊，对他这一生那个帮助太大了。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你要把这些话当成讲给我们听的。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单单从这个23章啊，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然后就接着13节开始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他一共从哪些方面叫我们来看自己？假设我们是跟他一起吃饭的话，牧恩给我们归纳，他一共讲了哪一些的角度要我们来看自己，来省察自己？因为这个读圣经第一要件就是你是替自己读替别人读的嘛，对不对？你读了半天，你替罗德读啊，替亚伯拉罕读啊，一点用都没有，要替自己读。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他讲了哪一些方面要我们反省的？
我这个地方我查就只查了一次呀，上面我整体也没有概念。
现在就问你嘛，现在就要你有个整体的概念嘛，要不然你跟他吃了一顿饭，是不是跟他挨一顿骂有什么效果呢？我们得回头看看嘛，因为当时听他话的这些法利赛人没有一个从这些角度看过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他们觉得日子过得还不错啊，我虽然不是个大好人呢，但也绝对不是个大坏蛋啊，在中间很安全的。没想到主耶稣一来就点着他们就说话，那这时候怎么办，对不对？你回头给我们看看他到底从哪些方面讲，这哪些方面讲，就是我们自己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要从哪些方面看自己。单23章，
能说不能行，
能说不能行。还有呢，我们上次走过一些的
外表
是吧？还有呢，
基本上说的是他们的行为嘛。
你等一下啊，你来说过啊，你不要用他们这个字，你要用我们啊。这第一重要的就是服侍主的人，对不对？因为你是坐在一个高位上，就算你自己不认为是个高位的，弟兄姐妹认为是个高位，弟兄姐妹认为你坐摩西的位置啊，他认为你讲话你教训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很麻烦的。你第一就要晓得主耶稣拿这些东西判断我们，然后你是不是自己不动把事情交给别人。你看保罗跟我们讲说他要比众人都劳苦，主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常如服侍的人啊， 这个对我们服侍的人来讲，因为他讲的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啊，那还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就是比较做哥哥姐姐的至少，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小心了。哎，从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的职分上，他要我们注意，对吧？然后第二个呢，他就说在我们的教导上面，你有没有误导别人的地方？哎，我们现在常常就讲真理的不同，看见的不同，其实圣经讲这些事情都讲得很严重的。你看保罗讲，有一个人传的和我传的不一样，那人可咒可诅啊，只要是更改了这个福音，哪怕是一点点，不得了的。这一样，他说到他们有祸了，就是说你们自己不进去啊，也不容别人进去。然后呢，哎，他这个他就从我们的教导，我们带的门徒，我们建立的教会上面说啊，然后呢，他底下讲了，哎，我们一定需要知道什么是更重的，什么是更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平常为人处事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不可能是，就是我们英文是讲说 you please everybody， 你不可能的啊，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但是你总要知道什么是更重的，什么是更大的。这个是他讲的什么金子啊、坛啊、指着殿起誓啊，什么是大的。还有呢，就是上次我们讲的更重的、当行的、不可不行的，这些事情我们要常常摆在心里。将来你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们两个要回家常常商量啊，这个孰轻孰重啊，什么事情才是重要的，这是弟兄是最容易犯错，姐妹呢就比较好，姐妹常常会提醒我们，哎，那个不重要，这个才重要，你不要伤了这个弟兄啊，你不要害了这个姐妹，你不要论断人，你不要光注重你自己的规矩，这些的事情呢你要小心。再往下，我们今天要讲新的东西，就是第25节，他开始教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哎，他这里面用的字都是很好的，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更大的、更重的、不可不行的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标准。那还有呢，25节他怎么说的？这个思璇，你给我们念念。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嗯，
因为你们是杯盘的货物，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嗯，这里他用了什么样的角度要我们来看自己呀？他这里所说的词
里外，
哎，就是你的里边和你的外边，他是从这件事情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假冒伪善啊，这个和中文的定义就比较合了，对不对？你里外不合一，我们叫做假冒伪善，好吧？那他这里稍微有点学问了，啊，他说什么？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这个懂不懂啊？杯比较好懂嘛，盘比较不好懂嘛，因为咱们中国人这个盘子是说上面和下面，我们不太说里面和外面，对吧？杯子就讲是里边和外面，碗也说里边和外面，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和外面虽然好像很明白，但是可不可以再讲得清楚一点？穆安，为什么他说里面洗干净的外面也就干净，外面洗干净的里面还不干净，这在洗碗的时候可以这么做吗？里面洗干净外面就一定干净吗？
这个是不是在说是在人前的时候行得很好吗？
哎，他这里还没牵涉到人前呢，有没有人前你自己都可以看的嘛，对不对？前面讲了很多是人前，什么摩西的膏位啊，衣裳的带子宽啦，说长啦，假意做很长的祷告，那个是人前嘛，要为了要叫人看见。这里不是，这里是要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你一定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你的外面，一个是你的里面。
难道是在说他的仪表吗？
你也可以这么说啊。那什么是我们的外面，什么是我们的里面呢？里面就是心里面。对，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一读就懂了。我们心里面的情况是不给别人看见的，也不太给自己看见的。一般来说，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好不好，我说我这个人不是个坏人，他怎么讲呢？他是以他里面的状况还是以他外面的状况？
外面，
当然是外面的状况嘛。我们里外合一不合一啊？不合一啊。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那个刘富礼啊，就是台福的那个牧师啊，他在我们校学校当校牧，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他把我叫去，他给我传福音，他说 你假如有一个摄影机，每天可以把你心里的情况播给全世界的人看，好不好？我说不好。他说为什么不好？我说这个隐私嘛。因为他要跟我，他要我承认说我里面不好，那我就不跟他讲，把那个问题避开了。但是里面的情形是他要我们常常去注意的，对不对？他要我们注意我们里面的情况。比如说我里面哎，对这个老板很埋怨，但是我只会说我这个埋怨没发出来，我不会看见我这个里面充满了埋怨是一个问题。我们不把这个当成问题，我们认为只要没有发出来的就好，我们不太把里面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当成自己的问题，我们认为呢是大家都这样想当然而的。可是主耶稣好像不是这样看哦。
有的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从他的语气啊，那个眼神
啊，可以看出来，
感觉到，
对，就自己怎么看你自己，这是主耶稣讲的意思。你对于自己里边的不干净，应该要觉得很严重，这是他的意思。
那会不会有的人他总是看自己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总是会沉在那种就感觉好像自己祷告神也不听，神离自己很远，然后好像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那种怎么办？
第一就是说，这是替自己想办法就好了，先不要替别人想办法。而且他这里所说的，他不是说你跟神之间怎么样，他说你里面装满了什么勒索和放荡，放荡比较容易想。当然就姐妹来讲，里面放荡的人不多，但现在好像也不见得真的是这样，现在蛮多姐妹里面蛮放荡的。因为有很多这个我们说的红杏出墙的姐妹啊，她的婚姻里面她在跑出去了这种，那她平常在里想这个事儿，你懂的意思吗？你说一个男孩子想这种事呢，那就是我们的咒诅了，我们肉身所困。一个女孩子想这种事，她里面她真的就是不干净，要不然她不会这样随便出轨的，因为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放荡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啊，比如说你爱世界啊，你想心很花啊，这些的东西啊，整天想穿票票啊，去花钱啊，这种东西你都可以叫它做放荡。但是什么是勒索呢？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什么是勒索？
是他们有权势的人。
哎，那讲到我们自己的话呢？
这和贪心有关。
哦，贪心。对了，勒索就是要去抓。你这个人是给你干什么？再去要更多，你要从世界上得到更多的东西，要不然你的心就是不满意。他所说里面，你看当初神来审判挪亚的世界，他怎么讲啊？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个是神在看的东西。我们现在可能表面上我们在上班啊，可是我是心里面其实是充满了埋怨，我充满了这个不足，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开心的思想。这个是主耶稣要我们看，他让你看你里面的情况，这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不干净，而且越长越多，越长越多。他说你要把这个东西洗干净啊，你不要光弄外面，弄了外面里面还是照样脏。你把里面洗干净呢，外面就会干净。这个是他讲的，其实也是这样子啊。你说我们洗碗，假如一个碗是干净的，它里面脏了，它迟早脏到外面。它里面弄干净了，它的外面就没有什么理由去脏了嘛，啊。底下他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例子，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他两次说里面装满了，里面装满了。我们一生就里面装的东西是越来越多。我很少碰到一个人，我里面有一个甜美的思想出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教会很宝贵？就是教会里面，你看到弟兄姐妹就是蛮开心的，啊。就是关心，不像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啊，仇人见面呀，我心里面对他的不满我也不会说出来的，是不是？教会就是这样子吧。是啊，你看这个大卫对扫罗那是充满了利害关系啊，可他就是不害他，他心里面也不容许他去咒诅他这个那个，他什么都不肯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这是主耶稣要我们注意的。你如果跟主耶稣吃一顿饭，你买票是不是像跟奥巴马吃饭一样，然后他跟你说了一段话，你得明白这个话跟我们的关系啊。我们现在虽然是得救了，我们只是我们里面每天充满的是什么，我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还像我没得救一样，这个是主耶稣在说的啊。所以保罗也叫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改换一新， 那当然他用的这个词啊也很生动，照他这样讲呢，有人的里面是可不可能被洗干净的，可不可能？
可能，
可能，哎，可能。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新生来呢，你可以，我以前常常跟他们讲这个题目，一方面跟他们介绍美国的生活嘛，可以把这段圣经拿出来给他们读读啊，因为一般我们不是不太看自己的里面和自己的外面怎么样不合啊，然后跟他们讲去美国的超市买东西，哦，那个洗洁精很多啊，你们那边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这边刷马桶的一个东西，刷浴缸的不一样，洗玻璃的不一样，清地毯的不一样，呵呵，洗碗的洗洁精跟这个洗碗机用的洗洁精还不一样，你弄错了你麻烦了，对不对？很多了，
我那个也一样，
也一样了，
对，也一样。
那这整货架子的东西你就是找不到一件东西，什么东西啊？洗干净人里面的东西，这个东西你买不到。那这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标准答案是什么？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哦，还有呢？什么东西洗净人的里面？
耶稣的宝血吗？
哎，对嘛，对嘛，哎呀，耶稣的宝血怎么样？圣经的话怎么说的？哪本书里面说的？那这个传道人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你知道吧？这有点。
就是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若认自己的罪，必要洗净一切的不义。
还有什么地方？
彼得书房也有提到宝血。
希伯来书有没有？
希伯来书是
耶稣的血嘛，不是牛羊的血，岂不更能除去你们的死刑，洁净你们的心吗？是不是这么讲的？有没有？
啊，有，
有，那个是最清楚的地方嘛。人的里面是耶稣基督的血来洗的，啊，但是你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里面到底洗干净了没有？你里面洗的到底有多干净？能不能讲？
按理来说都是干净了，
按理来说，但是实际上呢，那怎么办？
实际上是
再洗，
再洗，
不用更洗了，洗过一次就够了，洗过一次就干净。
你这怎么分析？你是怎么讲？你需要讲得清楚啊！
洗过身子的人洗脚不就可以要洗脚吗？
我们现在想里面，你在洗身子、洗脚，洗里面呢？你那一句传道、慕道友都不好意思问，他们不知道怎么问，对不对？我们要彼此。
想想怎么说啊？
基本的观念是这样，这是主耶稣讲给法利赛人听的。那首先，就好像他在讲马太福音一样，他说倘若你的右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出来；倘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出来丢掉，对不对？它里面有个倘若，你得先看到底是什么让你跌倒。哦，你发现是里面的心让你跌倒，所以你就不会去砍你的手、玩你的眼，他让你自己去看。那我们里面是不是有污秽？有。有没有放荡？有。有没有勒索？有。你试着去洗，你发现耶稣基督的宝血能不能洗净你？能。可是这个洗净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这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人的里面，这不是他这里的话，他这里的话是要我们去看我们里面，而且那个里面是很难洗干净的。那我们现在是找到这个洗洁精可以洗，可是希伯来书讲的是除去我们的死刑，洁净我们的心。哎，那刚才事先也讲了，我们用什么话来洁净我们的心呢？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但你要讲得更仔细一点呢，基督徒是这样啊，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多了什么，你还是少了什么？信主的时候是多了，
长了，多了，
多了什么？什么叫做多了什么？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什么？我们这边很多做医学实验，在那边弄那个离心机，什么什么东西，抽了血啊进去，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你转了以后就把那个血啊、血小板啊、血清啊什么都给你分出来了嘛。你现在把我们一个人拿去转转转转转转转，会转出什么东西来？信主以后拿去转转转，会分析出什么东西来？我们跟没信主的人拿进去转有什么不一样？转出来，如果是多了，是多了一个什么东西？
多了一个义袍。
多了一个什么？
圣灵吗？
啊，多了圣灵。对了。多了圣灵，这个圣灵是什么？神儿子死里复活的生命。那这个圣灵里面有没有污秽？
没有，
没有，没有污秽。是这个圣灵让你礼拜六、礼拜五晚上来聚会，是这个圣灵让你早上爬起来聚会，是这个圣灵让我们大家一起喜欢查考神的话语，而且喜欢在主耶稣面前挨骂，这都是圣灵。这个圣灵他感动我们的时候是没有污秽的。但是我们这个原来的人 尤其我们的肉身是卖给罪的，那里面还有没有污秽啊？有，以前我们这个人里面只装满了这个东西，你能够跟他打架打个平手，你觉得你这个人已经不错了。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我们来了一个新的球队，嘿嘿嘿，这个圣灵里面是洁净的，但是他的洁净也成为我们的洁净，因为很多时候你开始没办法分辨了。别人没有同情心，你会有同情心；别人不想做，你觉得你还想做，你哪怕自己没做，你还是觉得你应该做，是不是？你里面有一些你愿意去服侍人、愿意去牺牲的这些东西，所以就讲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啊，信实、温柔、节制啊。当你看见你里面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个都是从你的洁净的里面出来，那个里边是什么？是圣灵。你顺着他去做的时候，那就是施洗约翰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你看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图画，因为什么呢？他生在马槽里边，也就是说最不起眼的地方。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跟我们得救一样？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们愿意尊他为主，可是实际上呢，他在我们里面仍然是卑微自己的，他不勉强你干什么的。啊，就好像他生在马槽里面一样，但你如果愿意顺从他去行，那他的圣洁会慢慢取代你的污秽，再加上这个宝血是真实有功效的。首先他把你在神面前一切的罪孽给你除掉，他把这个罪孽的包袱啊给你除掉，这个所谓难担的担子，最难担的就是说你是一个罪人这个担子。但现在他把罪和你分开了，他把你一切的不好算在这个罪的身上，然后他为你的罪钉了十字架，你受洗把自己这一切呢都与他一同埋葬，这都已经不再是你的，你开始成为一个刚才莫文讲的新人啊，你不是得了一个新人，而是你成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不用对你的旧人负责的，然后你尤其怎么样，不应该顺着那个旧人去行，因为你要给他机会，他里边还是污秽的，是不是？只是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我们里边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圣灵为我们的心，那个东西就开始让我们怎么样啊，把里边干净了嘛。啊，从这样讲可不可以说我们这里面是干净的？可以，因为你要是真的尊主为大，以耶稣基督的心，以圣灵为我们的心，我们里面当然是干净的，对不对？分解起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你要弄明白，要不然呢你很难帮助弟兄姐妹，你也很难帮助自己。
一般会有另外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他们刚才讲的，里面得了这个圣灵那是得洁净的，一照着圣灵去行，那就是没有污秽的嘛，是圣洁。但是如果在他肉体的那一部分，肉体和情欲的那一部分，如果他在这个咱们经常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如果再继续犯错了，
嗯，
这个东西怎么算？那你说他就是刚才说的都是细脚，还得再细脚。
嗯，你要这样讲下去的话，那还是蛮多东西可以讲的。比如说主耶稣要我们怎么洗脚啊，它是一个彼此的洗脚，对不对？那你跑去看发现他们情况不好，这个叫做什么？洗脚。那洗脚他可能不愿意你帮他洗，再有个人打打电话去也是洗脚，因为大家总是有软弱的时候，常常聚在一起，为什么会出问题？他们就是太落单了。因为在这里他没有讲清楚到底怎么洗，可是他的意思是说里面是可以干净的，那我们不单是洗干净，而且是有一个代替的生命，那个洁净的代替不洁净的，无罪的代替有罪，这个就是整个的救恩的意思嘛。
是，